好，愿神平安。感谢主，今天可以在这里来跟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要理问答。今天问答是第82问。我们看到我来读问，那会众跟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回答，好吗？问：什么是无形教会的成员与基督同享荣耀？答：
无形教会的成员在今生和死后既与基督同享荣耀，那荣耀最终会在末日复活与审判时达到完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条要理问答的问题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无形教会中的成员在今生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死后也会经历主的荣耀，在耶稣基督末日复活的时，在末日复活和审判的时候，这个荣耀达到完全。那我们看到，在今生今世，我们会与基督同享荣耀。那这个荣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好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荣耀"这个词，跟我们感觉很遥远，好像是跟神有关系，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常常想到"荣耀"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常常跟物质连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把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当做我们的荣耀，我们把一个强盛的一个人际关系当做我们的荣耀，那我们会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才干，甚至把我们的才华当做荣耀。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来体现出我们价值的时候，好像这个荣耀跟我们就没有关系，好像这个荣耀对我们的鼓励好像就很弱，就是很乏味。那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荣耀是什么呢？那耶稣基督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所以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他的荣耀。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跟我们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我们同享基督的荣耀，就表明我们是同享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那我们与基督一同死的时候，是表明什么呢？是表明我们的罪身在属灵的层面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经历荣耀很重要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怎么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怎么对付良心上的不安？我们怎么对付撒旦对我们的控告？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吗？是靠着我们努力去做改良、改革我们自己的品格吗？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吗？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解决我们的罪，是借着信心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哥罗西书第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借着行为是对于制服我们的情欲和肉体的败坏是毫无功效的，那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借着信心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对我们一生当中，现在此时此刻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一个示范，因为我们已经借着十字架与他已经同死同埋葬。那另一个方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表明我们今天活着这个生命是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全新的身份。就怎么因着这个身份，我们可以思想天上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追求天上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我们真正的身份模糊的话，我们会很容易把这个世界的物质、把被造物当做我们的偶像，来取代我们的创造者来敬拜。所以弟兄姊妹， 要理海德堡要要理问答第一问也告诉我们，我们生与死的安慰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灵魂不属于我们自己。那么认为我们的安慰来自于这个世界，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时候，那里是没有安慰的。所以我们经历与基督同时从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耶稣基督。那我们经历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可以致死我们的罪，因为十字架已经做成了。那我们今天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在最后耶稣的复活就好像好比是初熟的果子，是我们复活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也会享有与基督更完美的一个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晓得你是那一位圣洁的神，你的公义的标准是完全的。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一同堕落，我们一同被定罪。主，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无法满足上帝你律法当中公义的要求。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满足你公义要求的结局是什么，那便是与上帝之间的隔绝，这种团契生命的失去。主，你怜悯我们，也好让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那一位满足上帝一切公义标准的人，以至于在他那里已经把上帝的律法已经满足了。主，我们今天落到当你面前，我们需要完完全全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公义，使我们借着信心我们仰望他。但主啊，你透过基督看我们的时候，主就看我们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祭物摆在你的面前。主，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在基督里面看见他所成就的是我们每一天与神的团契相交所需要的。主，你给我们真的信心来依靠他。主，我们也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你已经向罪死了。主，你已经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主，我们自己无法偿付这个罪的代价，罪的工价，但主你已经为我们偿了，偿还了。主，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外，主，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在基督里面。主，我们向你感恩，主，愿你把这福音的信息常常赐给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每一日是何等的需要你，也常常对自己更加的敏锐，也知道我们在别人的事上若得罪你的地方，使我们时常向你回转。主，你帮助我们，也安慰我们当中的肢体有需要的，求主你来医治跟鼓励，他们在病患中的弟兄姐妹，有你自己的安慰，有你的话语，时常成为他们的一种激励，因为主你已经成就了这美好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把下面的时间都仰望在你手中，愿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属灵眼睛，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话语，也是我们在你里面享受自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23章。这一章经文呢，是路加记载从22章开始到26章，是保罗面对犹太地区最高的宗教领袖和犹太地区最高的政治领袖的一个辩护。那在22章，我们知道保罗的一个辩护，到今天的23，今天读经文23章，保罗是在犹太的 最高宗教领袖面前，就是犹太的公会面前，他为自己辩护。第三次和第五次是面对腓力斯王，还有腓斯都王，还有亚基帕王。所以保罗在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面对这群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为信仰做辩护。那辩护这个一词，我们英文叫 defense， 那在希腊文当中我们如果读22到26章，那这个词的希腊文叫 apologia， 那这个词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 apologetics， 就是护教，我们所熟悉的护教这个词。那保罗面对的群体呢，他不仅仅是犹太教中的一神论者，他也有罗马外邦人当中的这些官员哈，中的多神论者还有无神论者。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清楚，保罗面对的是犹太公会当中一群一神论者。那保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面对这些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辩护，那这并不是初期的教会定时为所拥有的机会。那我们今天也不一定常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面对这些最高的行政官员来为福音做辩护。但是保罗为信仰的辩护呢，是跟初期教会弟兄姐妹乃至跟我们今天都是有很多关系的。比如说保罗辩护的内容，他始终都是关于什么呢？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那基督的死跟复活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我们有时候会说坟墓空了，耶稣基督他复活了，那这个很重要。但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不仅仅停在这里，那它更是一个关乎到我们生存的问题。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是我们一个生与死的安慰，是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是我们平安的来源。那对初期教会弟兄姊妹来讲，保罗的所宣传的基督的复活、死与复活，他从根本上也区分了犹太教和基督教。那意思是说，如果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所信的耶和华神是真神的话，那么这一位真神是谁呢？他一定是三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借着信靠这位第二位格的耶稣基督，接受他以及他的死里复活。那么保罗所宣保罗的福音当中的这位基督，就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就被决定了犹太人他们是否真的认识这一位三一的真神。所以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回应呢，就决定了他们是否真的认识这位三一的真神也决定了他们永恒当中的地位是门徒还是咒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辩护，他宣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仅仅是一个理性上的讨论，他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甚至是与上帝之间一个圣约的关系。因此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护教的任务呢，早在亚当堕落之前，上帝就已经赐给了亚当。上帝对亚当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吃的日子会怎么样呢？会必定死。所以在堕落之前，亚当就已经有了这个护教的任务，他要维护是否要倾听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上帝的话语是否是亚当最高的权威。如果当亚当听到有其他的声音的时候，不同于上帝话语声音的时候，亚当是否要去选择相信呢？所以亚当在堕落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护教的任务。那他很可惜在护教的工作上亚当失败了，但上帝因着他的怜悯跟亚当和夏娃立了恩典之约。所以后来女人的一个后裔呢，要打伤蛇的头，因此 护教的工作的得胜是一定要依靠这位应许的基督他得胜仇敌。所以我们在护教的工作上如果要得胜是一定要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护教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和理性，而是一个生命的回应。要么我们在一个约当中我们接受基督，要么我们在这个约之外我们拒绝基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神，我们都有神的知识，但是我们却压抑这个知识，并且以之为羞耻。所以保罗告诉这群犹太的公会说，他们需要的是基督，他们需要的是理性上被圣灵的更新，他们需要重生，他们才能真正的认识这位父。如果他们的理性不被更新，不接受基督做他们的主，他们是无法与父神啊经历一个相交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面对这个公会的时候，那保罗也是始终的维护他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这个信息也决定了犹太人所听到的人他们是否有回应，而这个回应也决定了他们永恒中的一个地位。那保罗首先我们这里看到他是诉诸自己的良心，我们看到第一节保罗他诉诸自己的良心，保罗说他是凭着良心行在这位神的面前。那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说，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第二位格圣子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保罗，差遣保罗。那么这一位三一的神的犹太公会的领袖，他们并不认识，他们也并不接受。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保罗并不是很生气，他称他们弟兄们。那弟兄们在亚拉文当中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那保罗并没有恨恶他们。那保罗在公会当中跟他们讲话的一个姿态是定睛看着他们，是定睛看着他们。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定睛看人是很有意思的，定睛看人的时候常常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那有时候保罗他会看出这个人是否有真的信心，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定睛看人，有时候我们定睛看人我们是巴不得这个人，然后我是心里还是恨这个人。我们有时候定睛看人，我们有时候是在发呆，但保罗在这里呢，他看出这一群犹太公会的宗教领袖，他们是一群只有宗教的外在，他们没有宗教的实质，他们只有外在的敬虔，没有敬虔的实质。所以保罗的服事，保罗的宣讲的信息，对这群犹太公会的宗教领袖来讲，是不被他们所接受，也不被他们所认同，他们反而还会起来逼迫和反对保罗，就像他们逼迫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这里看到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都是凭良心做事。这个良心 与保罗所宣讲的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良心，那清教徒他常常会把良心比作什么呢？比作一个检察官，把良心比作一个检察官，查看一个人所行的是否和他所做的一致，他所信的和他所行的如果不一致，那这个良心就会对我们发出责备的信息。那我们可以就好比是一个传感器一样，一个 sensor。 我们家炒菜的时候，因为我们 apartment 有时候通风不好，你做中国菜的时候有时候油烟很大，那个警报器就会响起来，然后小朋友就会很害怕。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在所行的事上和所信的事上如果有不一致，那这个良心，这个 sensor 它就会发出信息，它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调整。那当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它是一个好事，它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依靠他。 保罗说我凭着良心行在神的面前，不是说保罗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是保罗知道他有亏欠的时候，他会很快的到主的面前来，向主坦诚自己的软弱，知道基督已经为他赦免，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我们还会看到保罗的良心的回应。好，那保罗在这里还说他在上帝的面前向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公民一样活在上帝的面前，像公民的身份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意思是说保罗他是以上帝国度子民的身份在这一位三一的上帝面前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知道当保罗一方面他是凭着良心，一方面告诉我们他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活在上帝的面前。有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我们刚才也说过这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我们会需要到主的面前去。那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符合圣经，你就没有感受到圣良心的责备，这反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不处理我们心里的罪，那这反而使我们会良心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同志们，我们每天所看的网页，我们所看的电影，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然后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与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还有各种试探，我们是否都是有很敏锐的良心，是否都是健康的。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他永不改变，所以良心责备我们是好事情。所以当保罗诉诸自己良心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所侍奉的这位神是三一的真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正是保罗所服侍的，这是保罗所服侍的。如果大祭司所信奉的神耶和华神，如果就是保罗如今用清洁的良心所服侍的这位耶和华神的话，那么就表明大祭司他就不会对保罗有逼迫但大祭司如果拒绝的话，就表明大祭司所相信的神并不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耶和华神。大家可以明白吗？但这里我们注意大祭司的回应，他并不是说我回应就好了我信或不信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不是。保罗在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我们这个立场永远不是中立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接受或者说是一个回应，它跟我们的生命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我们知道但犹太人他们在拒绝基督的时候，实质上他们是在咒诅神。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当大祭司他吩咐人打保罗的时候，保罗是很严厉的批评大祭司。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骂他是一个粉饰的墙那这个时间没有时间我们解释粉饰的墙。但是从这个站在保罗旁边的人，他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话不合适因为根据旧约律法来讲，你不可以说大祭司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保罗在这里他解释他说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大祭司那保罗他直接引用了出埃及记22:28说不可毁谤你的官长。那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刚才说了不好听的话是因为我不知道对方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说不可以毁谤官长。那如果我知道对方是大祭司，那我可能就不会这么讲。所以保罗可能是随即就纠正了自己的讲法，使他自己仍然有一颗清洁的良心。但是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这里他所引用的出埃及记的22:28，他只是引用了后半句没有说出这一节经文的前半句。那这些经文的前半句是什么呢？是不可毁谤你们的神。那 那这些在犹太公会里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的熟悉什么呢？熟悉摩西五经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哦，不可毁谤你们的官长的前一句是不可毁谤你们的神。那保罗在这里没有讲出前面一句话，但不代表保罗心里不知道，不代表公会 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你们不可毁谤你们的神。那我们知道毁谤这个词哦，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是很强烈的，它的意思是咒诅，就是说你们不可咒诅你们的神。所以当保罗在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信息的时候，那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是在说这个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对每一个在座的犹太公会的犹太人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们不信，并不是结束了啊，我是中立的，不信代表你反而会被这个福音的信息所定罪。那保罗意思是说，如果我说错了，我现在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会顺着自己的良心，我纠正自己。但是你们呢？你们是否会顺从自己的良心悔改，也接受这一位你们所咒诅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怎么样？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在犹太人咒诅神的时候，咒诅基督的时候，他们把他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咒诅这位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福音的回应都不是中立的。保罗呼吁自己良心的时候，他也进阶的在指证对方，你们对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你们对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你们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回应是决定你们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地位。那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彼得在第二章第三章的讲道也是指出这个问题，指出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将耶稣基督杀害。他们杀害的方式我们还知道是把他挂在木头上面，是吗？他们杀害基督的方式就等同于咒诅这位神。那彼得在第二章第三章指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杀害了基督，斯提凡在第七章也指出犹太人杀害了基督，咒诅这位神。彼得在第十章对外邦人哥尼流的讲道当中也指出犹太人把基督挂在木头上杀害了。保罗在第十三章也更清楚地说道，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怎么样呢？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所以我们读的这经文很清楚知道，使徒们在对耶路撒冷犹太人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避开犹太人咒诅基督、咒诅他们的神这个事实。他们咒诅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把基督挂在木头上来咒诅他。所以保罗凭着良心，他间接的指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杀害基督、咒诅基督、咒诅这一位真神的事实。如果犹太人不顺着他们的良心承认他们得罪了神、杀害了基督，那他们是无法认识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神，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他们心里在否定神。所以他们在拒绝基督的时候，就是在拒绝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的读者初期的教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个很清楚的方向和内容，就是要宣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信息将基督教和犹太教从根本上就区分开来。耶和华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犹太人必须要面对他们所咒诅的基督，他们只有借着第二位格的基督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第二基督福音很重要。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这些 犹太人容易悔改，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悔改。我们知道先知约拿他的悔改实际上是经历了很多的挣扎，耶稣基督却为了你我这样不愿意悔改为悔改挣扎的人而被钉十字架。我们要常常好面子，我们也不愿意坦诚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常常在悔改上面挣扎，但耶稣基督却为我们这样的人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犹太的公会面前宣告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也需要对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做出一个回应。那我们对他的回应也是决定了我们是否跟这位三一的真神有一个团契和圣洁的关系。那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依靠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所成就的公义，那使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这位三一的神面前，使我们有清洁的良心。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为信仰辩护的时候，他是诉诸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并不是一个中立的信息，每个犹太人在座所听的犹太人他们必须要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跟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再一次回到他所信靠的福音，也是诉诸于基督复活这个他凭良心，凭一个清洁的良心所委身的这个事实。那这个时候在犹太公会里面就产生了两派，产生了两派。那对于罗马人而言呢，一个具有分歧的公会，他的见证是无效的。我们知道千夫长他一开始他要招聚犹太的公会，他的目的是找出保罗的把柄，找出保罗是否有明显的罪证，然后可以给保罗定罪。但是到之前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公会产生了分歧，罗马人是不会接受一个公会当中一个分歧的决议。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很奇妙的护理，他使保罗的性命可以存活，使他接下来可以继续在最高的政治领袖面前可以做见证。那我们知道保罗的复活呢，他传扬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并不是保罗的这个临场的一个聪明临场所发挥出来的，他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不一致，他就临时想出这么一个权宜之计，就是那首先我们看就是保罗他自己一个真实的呼召，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亲自遇见复活的基督。如果复活的基督是假的，那保罗所信的就是枉然那复活呢，不仅是在我们呼召当中的一个地位很重要，坟墓是空的，证明耶稣的复活不是这么简单的。耶稣基督复活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圣灵的降临，那没有圣灵的降临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施行在你我今天的身上。所以保罗所宣讲的复活的信息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信息我们知道给犹太的公会产生了一个分裂这里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争执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之间的争执并不是说耶稣是否复活这个重点不是耶稣是否复活，而是复活本身是否是可能的。那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比撒都盖人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那法利赛人是更保守，他相信摩西五经那撒都该人他更多的接受罗马的还有希腊罗马的文化，所以法利赛人更像一个保守一点撒都该人他们更像一个自由派的。那但是这两个派别他们对基督复活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但看起来法利赛人认为复活有可能， 看起来更好，是不是？他看起来他信得更好。但是如果法利赛人认为真的有复活的话，他们认为复活是真实的，啊，他们认为复活观是真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喧闹呢？为什么整个会场会有这么大的争吵，啊，会有这么大的争论？那在我们如果读仔细读这出经文的时候，你会知道在现场当中，啊，这个两派的争论是一个失去理性的争论。他会场里面有很多的喧闹，很多的尖叫声，他整个会场是失去控制的。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知道真理，啊，和被真理降服是两回事情。我们知道真理和被真理所降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仅仅是知道真理，我们知道，但我们心里却没有被真理所降服，那我们的言行仍然会是不一致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被真理降服的人，他是凡事按着次序行，啊，是很安静的。如果法利赛人所相信的内容比撒都盖人更正确，但是他们却没有被他们所认为的所信的内容所降服。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的争论，啊，就完全失去了理性。如果我们还是会为一些真理的内容，我们会失去耐心，失去理性的去争辩，那说明我们可能还没有被这个真理所降服。那耶稣基督所说的一个温柔的人，哦，所说的温柔的人，他并不是指一种娘娘腔，哦，那耶稣基督所说的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被真理所驯服的人。好，这个温柔的意思是一匹有历练的野马被驯服，是一群有历练的野马被驯服。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啊，被真理所驾驭的人。那我以前在温州的时候，啊，我遇到一个传道人，啊，他的名字叫温柔，他在我们温州地区小有名气。那我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姐妹，啊，但是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弟兄。那不仅如此，啊，他还是一位身材很高大的弟兄，他的名字叫温柔。所以我看到，哇，这个人一定是被真理，如果真理没有降服他，他不会给自己取个这样的名字。所以弟兄们，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知道真理，没有被真理降服的话，那我们对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只剩下很多血气的争吵，那对于我们没有生命的益处。如果这个世界只知道真理，而没有被福音的真理所降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亲子关系，如果没有被真理所降服，我们只是知道却没有被降服，那我们也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有双重的性格，可能会在家里一套，可能会在外面一套。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知道真理，我们也需要被真理、被神的话语所彻底的降服。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他对每一个犹太公会的人，他不仅仅是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决定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否是三一的真神，那也挑战他们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出回应，这不是中立的，不仅仅是知道，而且是要被挑战、被更新。我们看到最后部分，保罗因着上帝奇妙的护理，保罗被千夫长就从混乱当中被带出来。那这一场持续了两天的风波呢，那终于就平静下来了。如果我们看22章，是前一天犹太人已经在审讯保罗。那我们知道，两天的这个风浪，哈，困苦已经停止了。那这个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词很重要的当夜，耶稣基督当夜就跟保罗同在。那跟保罗说，保罗，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还要继续在罗马做见证。 那这个当夜在时间上呢，它形成了一个对比啊。那白天啊，几个小时以前是很暴动的，充满了暴动。那保罗在暴动当中几乎要被人给扯碎。那现在呢，是个夜晚，它很安静啊，是一个对比。白天有危险，那晚上是耶稣基督的同在跟安慰。那保罗是有挣扎的，保罗可能会想，我是否还能活过明天？我是否还能活着走出耶路撒冷？但耶稣在这里跟保罗讲，好，你不仅仅会活着走出耶路撒冷，你还会继续到罗马为他做见证。那实际上保罗所经历过的这一切呢，耶稣基督他也都经历过。我们在这里看到路加的描述很有意思，耶稣基督也是同样是凭着良心，用他的话语和神迹，他的行为来见证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见证他自己的身份。保罗也是用着良心见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保罗同样在公会面前受审，他们同样在大祭司面前被打。耶稣基督指出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不一致，同样也是因着复活的问题使他们无法应对。那保罗也是指出他这两派之间的问题，也是使他们无法应对。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保罗因着上帝的怜悯得了拯救，但耶稣基督却被定了死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一群在良心上有挣扎，在悔改上面有挣扎的人而死，耶稣基督今天亲自不会再亲自用新的启示对我们讲话，但是他在圣经上的话语，他的道，他的应许同样是有效的。在我们面对撒旦的控告，我们面对良心的控告的时候，我们最终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今天亚里芬祷告说的，在复活和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平安呢？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那耶稣基督的教会也会在地上经历很多的困苦，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苦。那耶稣在这里不是跟保罗说，保罗你的工作完成了你不再会有困难了，不是。那耶稣说，保罗你的终点不是在耶路撒冷，你的终点是在罗马。那我们知道原文当中就怎样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受为主做见证也怎样在罗马做见证。这个怎样一词，就是说意思是说是同样的方式 ，in the same way， 是同样的方式。那保罗如何在耶路撒冷受苦被陷害，他在罗马也要怎样受苦被陷害，那里是保罗的终点。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服侍神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其实主已经知道，他也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也已经为我们定好了。在这个期间，主的教会一定会经历困难受苦，我们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事上，为主做见证的事上，也一定会有困难，也会有受苦，但同时也会有安慰，同时也会有脱离危险，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期间你为主的缘故，你所坚持的真理可能会被人轻看，尤其你告诉别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别人会嘲笑你，会否定你会轻看你。但耶稣基督已经看见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所要面对的这些困难，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从困难中脱离出来的道路，直到我们肉身死亡，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放心吧保罗，主耶稣基督跟保罗说放心吧。那放心吧在一些 更古老的抄本当中，希腊文抄本里面它有保罗二字，也就是说保罗放心吧。那今天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会点名安慰我们，比如说雅各放心吧，说达志弟兄你放心，放心吧。所以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安慰，他是点名来安慰我们，他知道我们生命的终点是在哪里，他知道保罗的终点在哪里，他也知道我们的最后一站在哪里，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他知道。放心吧，告诉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这终点到来之前呢，初期教会他是要继续不断的宣讲福音，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那这个福音的信息挑战犹太人最高的宗教领袖，这不是一个中立的信息，如果不借着信靠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们是无法认识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信息也将基督教和犹太教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因此我们今天也是要借着传扬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信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与他联合，我们经历他的死，我们也经历他的复活，这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所能与基督同享他的荣耀，就是他死里复活。因为他的死，我们罪被解决，我们凭着我们的努力，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道德，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理我们良心的不安、良心的控告、撒旦的控告以及我们个人的罪，唯有借着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他已经做成了。因着他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可以在地上像天上的公民一样来生活，这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说这个信息让保罗在犹太的公会当中辩护的时候，说他是凭着清廉的良心来宣扬这个信息。就这个信息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层面的一个辩护，而是这个信息对每一位犹太公会中的人都会产生一个回应，说他们信的人会认识这位真神，但不信的人所以就定了。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他们听到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主也为我们造一颗柔软的心，使我们常常来依靠这位救主，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他那里，他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使我们常常在这个礼拜当中可以思想主你自己，使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是在主那里，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需要他从死里复活所成就的公义，使我们与这位三一的真神我们有相交有团契。主，我们谢谢你，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